字汝霖，婺州义乌人。母亲刘氏梦见天上电闪雷鸣，光芒照在他身上，第二天就生下了宗泽。宗泽从小豪爽有大志，考中元佑六年进士。在殿试时极力陈述当时的弊端，考官厌恶他直言不讳，把他排在最后一等，调任大名府馆陶县尉。吕惠卿任敷盐路统帅，发文书让宗泽与县令巡视黄河堤防。文书到时，宗泽正好失去长子，他接到文书就立即出发。吕惠卿听说后说，真是国而忘家的人。适逢朝廷大规模开凿御河，当时正值严冬，服役的民夫冻僵在道路上，内侍督责很急。宗泽认为疏浚河道是小事，于是上书给主帅说，现在天气严寒，白白使百姓受苦而工程难以完成，稍微等一等，到初春就可以不扰民而办成。最终主帅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上报朝廷，朝廷听从了。吕惠卿征召他为属官，他推辞了，调任衢州龙游县令。百姓不知学习，宗泽为他们修建学校，设置教师，讲论经术风俗，为之一变，从此科举中地的人接连不断。调任晋州赵城县令，到任后请求将县升格为君，文书上报，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请求办。宗泽说，太平时期固然不用担心，以后有警报就会知道我的话了。任莱州叶县知县，不识者奉旨收购牛黄。宗泽回答说，正当疫病流行时，牛饮了毒水就结成牛黄，如今和气横流，牛哪里会有牛黄？使者发怒，想弹劾县官。宗泽说，这是我的意思，独自签名上报。任登州通判，境内有官田几百顷，都是不毛之地，每年缴纳一万多贯赋税，都是向百姓横征暴敛来的，宗泽上奏免除了。朝廷派使者从登州联络女真，在海上结盟，谋划加工契丹。宗泽对亲近的人说，天下从此要多事了，退居东阳，在山谷中盖了房子。靖康元年，忠诚陈过庭等人联名推荐，让他代理宗正少卿，充任合议使。宗泽说，这次去就不能活着回来了。有人问他，宗泽说，敌人能悔过退兵当然好，否则怎么能曲解北庭而辱没君命呢？议论的人认为宗泽刚直不屈，恐怕有害合议，皇上没有派他去，命他任慈州知州。当时太原失守，在两河任职的官员大多借故不去。宗泽说，享受俸禄而逃避危难不可以。当天单人匹马出发，只带了十多个瘦弱的士兵。慈州经过敌骑蹂躏之后，人民逃亡迁徙，仓库空虚。宗泽到任后，修缮城墙，挖深护城河，整治武器，招募义勇，开始制定固守不迁的计划。上言行明慈赵向五州各蓄养精兵二万人，敌人攻打一郡，那么四郡都来响应，这样一郡的兵力常备有十万人。皇上称赞他，任命他为河北义兵都总管。金人攻破真定，率兵南取沁源，从里固渡渡河，担心宗泽的军队从后面追击，派几千骑兵直扑慈州城。宗泽穿上铠甲登上城楼，命令壮士用神臂弓射退他们，打开城门追击，斩杀几百人，缴获的养马金帛全部赏给军士。康王第二次出使金国，走到慈州，宗泽迎接拜见说，肃王一去不回，现在敌人又用鬼刺来骗大王，希望不要前往。康王于是返回相州，有诏书任命宗泽为副元帅，跟随康王起兵入援。宗泽说，应该赶快会兵李固渡，切断敌人归路，众人不从，于是他亲自率兵赶往渡口，路上遇到金兵，派秦光弼、张德夹击，大败金军。金人败退后，留下兵力分头驻扎。宗泽派壮士夜里袭击他们的军营，攻破三十多个营寨。当时康王开设大元帅府，发文书召集军队会合于大明。宗泽踏兵渡河去见康王，说京城被围已久，入援不可拖延。适逢签书枢密院是曹府带着蜡封的钦宗手诏从京师到来，说何意可以成功。宗泽说，金人狡猾欺诈，这是想拖住我军，军父盼望着援军，何止如饥似渴，应该赶快率军直趋澶渊，依次推进营垒，以解除京城之围。万一敌人有别的阴谋，那么我军已经在城下了， 汪伯彦等人认为难办，劝康王派宗泽先行，从此宗泽不能参与元帅府的谋议了。靖康二年正月，宗泽到达开德，十三战都取胜，写信劝康王发文告召集各路军队会师京城，又写信给北道总管赵野、河东北路宣府范讷、知兴仁府曾茂合兵入援，三人都认为宗泽狂妄，不答复。宗泽率孤军前进，都统陈粹说敌人正强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宗泽发怒，要杀他，诸将请求饶恕陈粹，让他效死力。宗泽命令陈粹进兵，遇上金人，击败了他们。金人攻打开德，宗泽派孔彦威迎战，又击败了他们。宗泽估计金人必定进犯蒲州，先派三千骑兵前往支援，金人果然到来，又击败了他们。金人再次进攻开德，全邦彦、孔彦威合兵夹击，又大败金军。宗泽率军进至渭南，考虑到自己将少兵寡，不深入不能成功。前锋报告前方有敌营，宗泽挥军径直向前与敌交战，打败了他们。转战向东，敌人增兵到来，王孝忠战死，前后都是敌营。宗泽下令说，今天进退都是一死，不能不从死中求生。士兵知道必死，无不以一当百，斩杀几千人。金人大败，退却几十里。宗泽估计敌军兵力十倍于己，现在一战而退，势必再来，如果全部出动铁骑夜里袭击我军，那就危险了。于是傍晚转移了军队。金人夜里到来，得到空营，大为惊恐，从此畏惧宗泽，不敢再出兵。宗泽出其不意，派兵渡过黄河袭击，打败了他们。康王秉承旨意，任命宗泽为徽游阁代制。当时金人逼迫二弟北行，宗泽听说后立即率军赶往华州，跑向黎阳，到达大明，想直接渡河占据金人归路，拦截二弟回朝，但秦王的军队始终没有一人到来。又听说张邦昌见位，想先行讨伐，适逢得到大元帅府书信，约定移师靠近都城，按兵不动，观望变化。宗泽回信给康王说，人臣哪有穿者袍、张红盖做正殿的呢？自古以来奸臣都是外表恭顺而内心藏祸，没有像张邦昌这样窃据宝位、改元大赦、恶状昭著的。现在二圣诸王都渡河向北去了，只有大王在济州，天意可以知道，应当赶快行天讨，复兴社稷。并且说张邦昌的伪赦可能开启奸雄的野心，希望派使者分头小于各路，以安定民心。又上书说，现在天下所期望的在于大王，大王行事得法，就能宽慰天下之心。所谓道，就是清静刚正而远离柔邪，接受见证而拒绝谄媚，崇尚恭俭而抑制骄奢，体恤幽情而忘却逸乐，禁用公正诚实而排斥私伪。于是多次上表劝进。康王在南京即皇帝位，宗泽入见，泪流满面，陈述心腹大计。当时与李纲一同入队，相见议论国事，慷慨流泪。李纲认为他不寻常，皇上想留用宗泽，黄潜善等人阻止了，任命他为龙图阁学士，知襄阳府。当时金人有割地的议论，宗泽上书说，天下是太祖、太宗的天下，陛下应当兢兢业业，想着传之万世，怎么急着议论割让河东、河西，又议论割让陕西的蒲州、界州呢？自从金人再次到来，朝廷不曾任命一将，派出一师，只听说奸邪之臣早晨进一言请求讲和，晚上入一议祈求结盟，最终导致二圣北迁，宗庙社稷蒙羞。臣以为陛下会赫然震怒，大刑赏罚，以重建王室。如今即位40天了，没听说有大号令，只看到刑部指挥说不得传播赦文到河东、河西、陕西的蒲州、界州，这是剥夺天下忠义之气，而自绝于百姓。臣虽然愚钝怯懦，应当轻冒史实为诸将之先，能够捐躯报国就足够了。皇上看到他的奏章，认为他豪壮，改任之青州，当时他69岁了。开封尹空缺，李纲说恢复旧都，非宗泽不可，不久调任之开封府。当时敌骑驻扎在黄河上，金鼓之声日夜相闻，而京城城楼全部废弃，兵民杂居，盗贼横行，人心惶惶。宗泽威望一向显著，到任后 首先逮捕诛杀了几个窝藏盗贼的人，下令说做盗贼的赃物无论轻重一律按军法处置。从此盗贼平息，百姓得以安定。王善是河东大盗，拥有部众70万，战车上万乘，想占据京城。宗泽单人匹马跑到王善营中，哭着对他说，朝廷正处危难之时，如果有像您这样的人一两个，哪里还会有敌患呢？现在正是你立功之时，不可失去机会。王善感动得流泪说，怎敢不效力，于是解甲投降。当时杨靖号称没脚牛，兵力30万，王在兴、李贵、王大郎等各拥兵数万，往来于京西、淮南、河南、河北，侵略为患。宗泽派人小以祸福，全部招降了他们，上书请皇上回京。不久有诏书，京、湘、江、淮都准备皇上巡幸。宗泽上书说，开封物价市场逐渐同平时一样，将士、农民、商旅、士大夫中怀有忠义的人，无不希望陛下赶快回京师，以安慰人心。那些唱反调的人不是为陛下忠心谋划，只不过像张邦昌之流，暗地里为金人留地步罢了。任命为延康殿学士、京城留守兼开封尹。当时金人派使者以出使为楚为名，来到开封府。宗泽说，这名约出使实际是来窥探我方的，扣留了那个人，请求杀他。有诏书让把扣留的金国使者安置在别馆。宗泽说，国家承平200年，不时战争，把敌国的欺狂当作可信，安然不疑。不仅不严加公讨的谋划，对于那些确实想奋勇杀敌、同仇敌忾的人，士大夫不认为是狂，就认为是妄，导致有前日的祸患。张邦昌、耿南仲之流的行为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现在金人假借出使为楚，来窥探虚实，臣愚请求杀他，以破其奸。但陛下被人言迷惑，命令迁到别馆，优待礼遇，臣愚不敢奉诏，以显示国弱。皇上于是亲笔写信告谕宗泽，最终还是放走了使者。言官附和黄前善的意思，都认为宗泽扣留金是不对。尚书左丞徐景衡上书极力辩白，并且说，宗泽任开封尹，威名政绩卓然过人，现在的官员未见能比得上的，请求后家任用，以成就他御敌治民的功绩。真定、淮州、魏州之间敌兵很多，正在秘密休整占据做进攻的打算，而将相却安然不以为虑，不修武备，宗泽以此为忧。于是渡过黄河，约诸将共同商议事宜，以图收复。而在京城四面各设使者统领召集的军队，又依据形势在城外修筑24座坚壁，沿河排列成连珠寨，连接河东、河北山水寨的忠义民兵。于是陕西、京东西各路的人马都愿意听从宗泽节制，有诏书让他到淮甸去。宗泽上表劝谏，没有答复。秉义郎岳飞犯法将被处刑，宗泽一见认为他不寻常，说这是将才。适逢金人攻打泗水，宗泽把500骑兵交给岳飞，让他立功赎罪。岳飞大败金人回来，于是升任岳飞为统制，岳飞因此闻名。宗泽视察河北军队回来，上书说，陛下还留在南都，道路上议论纷纷，都认为陛下舍弃宗庙朝廷，使社稷无所依靠，百姓失去仰待，陛下应该赶快回汴京，以安慰万民之心。没有答复。又上书直言说，国家与金人结好，想以此时百姓休养生息，结果他们劫掠清戚，无所不至，可见坚守和议果然不足以使百姓休养生息。当时固然有恶意顺旨以贪图富贵的人，也有不愿随声附和而获罪的人。陛下看看，从前富贵的人是对的呢，还是获罪的人是对的呢？如今主张迁都的人，就像从前认为和议可行的人；如今主张不可迁都的人，就像从前认为和议不可行的人。希望陛下深思而审慎的任用。况且京师是200年积累的基业，陛下为什么轻易放弃而送给敌国呢？诏书派官员迎奉六公前往金陵。宗泽上书说，京师是天下的复兴，两河虽然还未平定，不过是一只手臂不听使唤罢了，现在突然想离开，不只是失去一条手臂，而是连复兴也一起抛弃了。从前景德年间， 契丹进犯澶渊，王钦若是江南人，就劝皇上寻衅金陵；陈尧叟是四川人，就劝皇上寻衅成都。只有寇准毅然请求亲征，最终成功。臣怎敢比寇准，但不敢不以宋真宗期待陛下。又分条上奏五件事，其中一件说黄潜善、汪伯彦赞成南信是错误的。宗泽前后建议经过三省枢密院，总是被黄潜善等人压制，每次看到宗泽的奏书都嘲笑，认为他狂妄。金朝将领兀术渡过黄河，计划攻打汴京，众将请求先切断河上的桥梁，加强兵力固守。宗泽笑着说，去年冬天金朝骑兵直接冲来，正是因为切断了河桥。于是命令部将刘演赶往华州，刘达赶往郑州，以分散敌军兵力，告诫众将极力保护河桥，等待大部队集结。金人听说后，夜间切断河桥逃走了。建炎二年，金人从郑州抵达白沙，距离汴京很近，京城百姓震惊恐惧，部下官员进来询问对策。宗泽正对着客人下围棋，笑着说，有什么好慌张的，刘演等人在外面一定能抵御敌人。于是挑选了几千精锐士兵，让他们绕到敌人后方，埋伏在他们的退路上。金人正在与刘演交战，伏兵突然出现，前后夹击，金人果然失败。金将年罕占据西京，与宗泽对峙。宗泽派部将李景良、严忠立、郭俊明领兵赶往郑州，遭遇敌军大战，严忠立战死，郭俊明投降，李景良逃走了。宗泽抓住了李景良，对他说，打了败仗，罪过可以饶恕，私自逃跑就是没有主将了，斩首示众。不久，郭俊明与金将姓史的以及燕地人何仲祖等人带着书信来招降宗泽。宗泽斥责郭俊明说，你打了败仗死了，尚且是忠义之鬼，现在反而替金人拿着书信来引诱我，有什么脸面来见我？杀了他。对姓史的金将说，我受命守卫这块土地，只有一死而已，你作为人家的将领，不能以死来对抗我，却想用小儿女般的话来引诱我吗？也杀了他。认为何仲祖是被胁迫的，饶恕了他。刘演返回，金人再次攻入华州，部将张总请求前往救援，宗泽挑选了五千士兵交给他，告诫他不要轻易出战，要等待援军。张总到华州迎战，敌军骑兵是宋军的十倍，众将请求稍微避开敌人的锋芒。张总说，躲避而苟且偷生，有什么脸面见宗公，奋力坐这儿死。宗泽听说张总情况危急，派王轩率领五千骑兵救援。张总死后两天，王轩才到达，与金人大战，打败并赶走了金人。宗泽迎回张总的灵柩，抚恤他的家属，让王轩代理华州知州。金人从此不敢再进犯东京。山东盗贼兴起，执政大臣认为他们大多以义军为名义，请求下令停止勤王。宗泽上书说，自从敌人包围京城，忠义之士愤懑争先奋起，广南东西路、洞庭湖南北、福建、江南、淮南，跨越数千里争先勤王。当时大臣没有远见大略，不能安抚并任用他们，使他们饥饿困穷，弱小的填了沟壑，强壮的去做了盗贼。这不是勤王者的罪过，而是一时的处置荒谬所造成的。现在河东、河西不服从敌国而据守山寨的人不知有多少，各地有结义的人自己刺面而争先救驾的又不知有多少。这道诏令一出，我恐怕草泽之士一旦离心，仓促有急难，谁还有愿意效忠效义的心呢？王策本来是辽国的首领，成为金朝将领，在黄河上往来。宗泽抓住了他，解开他的绳索，让他坐在堂上，对他说，契丹本来是宋朝的兄弟之国，现在女真侮辱我们的君主，又灭了你的国家，按道义应当共同谋划雪耻。王策感动流泪，愿意效死。宗泽于是询问敌国的虚实，全部了解了详细情况，就决定了大举进攻的计划，召集众将说，你们有忠义之心，应当共同谋划剿灭敌人，期望迎回两位圣上，以建立大功。说完流下眼泪，众将都流泪听命。金人作战不利，全部率兵离开。宗泽上书劝谏皇上不要南行，说，臣为陛下保护京城，从去年秋冬到今年春天，又三个月了，陛下不早点回京城， 那么天下的百姓依靠谁呢？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，又派儿子宗隐到行宫上书说，天下的事情看清时机而做，等待时机而行动，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现在收复了伊水、洛水，而金朝首领渡河，捍卫了华台，而敌国屡次失败，河东、河北山寨的一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，天天盼望官军到来。从时机来说，中兴的征兆可以看见，而金人灭亡的日期可以确定，就在于陛下看清时机，抓住时机罢了。又说，从前楚国人修筑郢都，史官鄙视他们，现在听说有命令在仪真训练水战，这是拘泥于偏安一方的谋划，难道不是非常可鄙视的吗？传闻四方，一定会认为中原守不住，于是做江宁控扼的计划罢了。在此之前，宗泽离开慈州时，把周氏交给兵马前侠李侃统治，赵世龙杀了他。到这时，赵世龙和他的弟弟赵世兴带领3万士兵来归顺，众人害怕他们发生变故。宗泽说，世龙本来是我手下的一个校官罢了，能有什么作为？赵世龙到了，宗泽责备他说，河北沦陷，我宋朝的法令和上下尊卑的区分也沦陷了吗？下令杀了他。当时赵世兴佩刀站在旁边，重兵在亭下露出刀刃，宗泽慢慢对赵世兴说，你的兄长被诛杀，你能奋发立志立功，足以雪耻。赵世兴感动流泪。金人攻打华州，宗泽派赵世兴去救援，赵世兴到了，趁其不备打败了他们。宗泽的威望名声日益显著，北方人听到他的名字常常敬畏他，对南方人说话一定称他为宗爷爷。宗泽上书说，丁进数十万部众愿意守护京城，李成愿意护从皇上回京，随即渡河剿敌，杨靖等部队百万也愿意渡河，一同拼死效力。臣听说帮助的人多到极点，天下人都归顺他。陛下趁此时回京，那么众心一致，有什么敌国值得担忧呢？又上奏说，圣人爱自己的亲人而推及别人的亲人，是用来教导人们孝；尊敬自己的兄长而推及别人的兄长，是用来教导人们悌。陛下应当与忠臣义士共同谋划讨伐，迎接两位圣上回来。现在太上皇所住的隆德宫还和原来一样，只有渊圣皇帝没有宫室，希望改建宝禄宫作为迎奉的场所，使天下知道孝于父亲，悌于兄长，这是以身作则。皇上于是下诏选择日期回京。宗泽前后上奏请求皇上回京20多次，每次都被黄潜善等人压制，忧愤成疾，背上长了毒疮。众将进来探病，宗泽惊起说，我因为二弟蒙受耻辱，激愤到此，你们能歼灭敌人，那么我死无遗憾。众人都流着泪说，怎敢不尽力。众将出去，宗泽叹息说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第二天风雨大作，白天昏暗，宗泽没有一句话提到家事，只是连呼三声过河而逝世。京城百姓嚎哭悲痛，仪表中还是劝皇上回京，追赠观文殿学士、通义大夫，谥号忠简。宗泽质朴正直，喜好义气，亲戚故旧中贫穷的多依靠他生活，而自己生活很简朴，常说君父侧身长胆，臣子却安居美食吗？当初宗泽召集集合群盗，聚集兵士储备粮食，联络各路义兵，联合燕、赵豪杰，自认为渡河收复失地可以指日可待，有志未成，了解他的人都为他遗憾。儿子宗隐在军队幕府中一向得到将士之心。宗泽去世几天后，将士离去的占1/10，京城百姓请求让宗隐继承父亲职务，恰逢朝廷已经任命杜充为留守，于是任命宗隐为判官。杜充反其道而行之，很失人心，宗隐多次和他争论不听从，于是请求扶桑回家。从此豪杰不再被任用，聚集在城下的又离去做了盗贼，而中原不能守住了。宗隐官至兵部郎中。赵鼎，字元振，界州闻喜人。4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凡事教导他，通晓经史百家之书。崇宁5年考中进士，对策时斥责张敦误国，多次升官为河南洛阳县令。宰相吴敏认为他有才能，擢升为开封侍曹。金人攻陷太原，朝廷商议割让三镇土地， 赵鼎说，祖宗的土地不可以给人，何必商议。不久京城失守，二弟北行。金人商议立张邦昌、赵鼎与胡寅、张俊逃到太学中，不在议状上签字。高宗即位，任命赵鼎为代理户部员外郎。知枢密院张俊推荐他，任命为司勋郎官。皇上巡幸健康，下诏逐条陈述房丘事宜。赵鼎说，应该以六宫居住的地方为行宫，车驾所在的地方为行寨，挑选精兵以备仪仗护卫，其余兵将分布在长江、淮河一带，使敌人无法推测皇上巡幸的固定地点。皇上采纳了。长时间下雨，皇上下诏征求朝政缺漏。赵鼎说，自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，变更祖宗的法度，而百姓开始受害，假借开疆拓土的谋划制造边患，兴办理财的政事，穷困民力，设立虚无的学说，败坏人才。到崇宁初年，蔡京假托继承先帝之政，完全沿袭王安石的政事。凡是今天的祸患，开始于王安石，完成于蔡京。现在王安石还在配享庙庭，而蔡京的党羽没有被清除，实政的缺漏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皇上因此罢免了王安石的配享，擢升赵鼎为右司谏，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。刘光世的部将王德擅自杀了韩世忠的部将，而韩世忠也率领部署夺取了健康首府的官署。赵鼎说，王德统兵在外，专行杀戮，无所顾忌，这样不惩治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？命赵鼎审讯王德。赵鼎又请求下诏严厉斥责韩世忠，并捉拿他的将吏交给有关部门治罪，诸将肃然。皇上说，肃宗在灵武得到一个黎免，朝廷才开始尊重，现在朕得到你，无愧于古人了。忠诚范宗颖说，按旧例没有从司谏升任殿中的。皇上说，赵鼎在谏官职位上非常尽职，所讲的40件事已经施行了36件，于是升任侍御史。北兵到长江上，皇上巡幸会稽，赵台谏官商议去留，赵鼎陈述了战守第3种策略，被拜为御史中丞，请求督促王王谢进军宣州，周望分军出广德，刘光世渡江驻扎在齐州、黄州，作为拦截攻击的计划。又说，经营中原应当从关中开始，经营关中应当从蜀地开始，想要巡幸蜀地应当从荆襄开始。吾越偏在一角，不是进取中原的地方。荆襄左顾川，陕右控湖湘，而府是荆洛，是三国所必争之地，应该以公安为行宫，而屯重兵于襄阳，运输江浙的粮食以资助川陕的军队，经营大业，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。韩世忠在黄天荡打败金人，宰相吕夷浩请皇上巡幸浙西，下诏亲征，赵鼎认为不能轻举妄动。吕夷浩憎恨他意见不同，改任赵鼎为翰林学士，赵鼎不接受，改任吏部尚书又不接受，说陛下有听取采纳的诚意，而宰相有拒绝进谏的说法，陛下有善待台臣的心意，而宰相有压制阻挠言官的威风，坚决卧床不出。尚书数落吕夷浩过失共1000余字。皇上罢免了吕夷浩，下诏让赵鼎重任忠诚，对赵鼎说，朕常听说前朝忠谏之臣，恨不能认识，今天在你身上看到了。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金人攻打楚州，赵鼎上奏派张俊去救援，张俊不去，山阳于是陷落，金人留在淮上。范宗颖上奏说，敌人未必能再渡江，赵鼎说，不要依赖他们不来，要依靠我们有准备。三省常以敌人退去为陛下延揽人才，修明政事，密院常忧虑敌人到来为陛下申明军律，整治甲兵，这样两方面都做好了。皇上说，你们如此，朕还有什么担忧的。赵鼎因为楚州失守，上章请求离职。恰逢辛启宗被任命为节度使，赵鼎说辛启宗没有军功，触怒了皇上，出朝任奉祠，被任命为平江府知府，不久改任健康知府，又改任洪州知州。京西招抚史李恒想用兵收复东京，赵鼎说，李恒是乌合之众，不能抵挡敌人，恐怕会失去襄阳。不久李恒作战不利逃跑，襄阳果然陷落，赵鼎被召入朝拜参知政事。宰相朱胜妃说，襄阳是国家的上游，不可不赶快夺取。皇上问， 岳飞可以派去吗？赵鼎说，知道上游利害关系的人没有比得上岳飞的。签书枢密院是徐府不以为然。岳飞出兵果然收复了襄阳。赵鼎请求让韩世忠驻扎在寺上，刘光世出兵陈蔡。刘光世请求入朝上奏，徐府想答应他，赵鼎不同意。伪齐素迁县令来归顺，徐府想杀了他送给刘裕，赵鼎又争论。徐府积怨不能平息，于是请求离职。朱胜妃兼任之枢密院事，谏官说当权的人不懂军事，请求让参知政事也参与了解。因此赵鼎被朱胜妃忌惮，任命赵鼎为之枢密院川陕宣抚使，赵鼎以无才推辞。皇上说，四川全盛，占天下的一半，完全交给你，升降任免可以自行决断。当时吴玠为宣抚副使，赵鼎上奏说，臣与吴玠同事，还是节制他呢。皇上于是改任赵鼎为都督川陕诸军事。赵鼎所分条上奏的事项，朱胜妃大多加以阻挠压制。赵鼎上书说，前些时候张俊出使川陕，国家形势比现在强盛百倍，张俊有补天育日的大功，陛下有立山待河的誓言，君臣互相信任，古今少有，但最终还是招致非议，遭到流放。如今我没有张俊那样的功劳，却担任他的职务，远离朝廷，怎么能避免众人的议论呢？又说，我所请求的兵力不满几千人，一半都是老弱之兵，所携带的金银布帛非常少，推荐的人选任命刚下达，弹劾的奏章就已经出现。我每天在陛下身边侍奉，所陈述的事情已经很难办，何况在万里之外呢？当时人们都为他离开感到惋惜，台谏官员中有人请求挽留他。恰逢边境警报接连传来，赵鼎每次陈述用兵大计，到上朝辞行时，皇上说，你怎么能远去呢？我应当任命你为宰相。九月，赵鼎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之枢密院事。诏令下达后，朝廷官员互相庆贺。当时刘裕的儿子刘伶与金人合兵大举入侵，整个朝廷震惊恐惧。赵鼎论述作战防御的策略，各位将领意见各不相同，只有张俊认为应当进军讨伐，赵鼎赞同他的意见。有人劝皇上到其他地方躲避，赵鼎说，作战如果不能取胜，再离开也不晚。皇上也说，我应当亲自统帅六军到长江边决战。赵鼎高兴地说，多年来的退却畏缩使敌人的气焰更加骄横，如今圣上决意亲征，必定能够成功。于是下诏命张俊率领所部增援韩世忠，并命令刘光世移师建康，而且催促韩世忠进兵。韩世忠到达扬州，在大一镇大败金兵。正当警报交相传来时，刘光世派人婉言劝说赵鼎，丞相自己进入蜀地，何必替别人承担祸患。韩世忠也对人说，赵丞相真是敢作敢为的人。赵鼎听说后，担心皇上的心意中途改变，趁机进言，陛下养兵十年，用兵就在今天，如果稍有退却沮丧，就会人心涣散，长江天险就不能再依靠了。等到捷报每天传来，皇上到达平江，下诏声讨逆贼刘裕的罪行，想要亲自渡江决战。赵鼎说，敌人远道而来，利于速战速决，立即与他们交锋不是好计策，况且刘裕尚且派他的儿子出战，怎么能烦劳陛下呢？皇上因此停止行动。不久，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从江上回来，说金兵大量集结，然后才知道赵鼎有先见之明。张俊被废黜很久，赵鼎说张俊可以担当大任，于是皇上召见他并任命为之枢密院事，命张俊前往江上视察军队。当时敌兵长期驻扎在淮南，知道宋军有防备，逐渐谋划北归。赵鼎说，金人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命令各位将领在淮河一带拦截，连续击败他们，金人逃走。皇上对赵鼎说，近来将士们奋勇争先，各路守臣也齐心协力效命，这是依靠你的力量啊。赵鼎拜谢说，都是出于陛下的决断，我有什么功劳呢？有人问赵鼎，金人倾全国之力来进攻，众人都恐惧不安，您独自说不值得害怕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赵鼎说，敌军人马虽然众多，但他们是受刘裕邀请而来，并非出于本心，作战一定不会尽力，因此知道他们不值得害怕。 皇上曾经对张俊说，赵鼎真是宰相之才，上天让他辅佐我忠心，可以说是国家的幸运啊。赵鼎上奏说，金人已经逃回，尤其应当广泛采纳大家的意见，作为善后的计策。于是下诏命吕一浩等人商议进攻作战、防御守备、措置安抚的办法。绍兴五年，皇上回到临安，下诏任命赵鼎守左仆射之枢密院事，张俊守右仆射兼之枢密院事，都督各路兵马。赵鼎把正式的先后次序以及应当召用的人才逐条记录下来，放在座位右边，依次上奏施行。下诏任命贵州防御使赵苑为保庆军节度使，封建国公在行宫门外修建资善堂。赵鼎推荐范冲为义善，朱振为赞读，朝廷舆论认为这两个人是天下最合适的人选。建炎初年，曾经下诏因为奸臣污蔑轩仁太后的保佑之功，命令使院删改修正，没有来得及实行。朱胜妃担任宰相时，皇上告诉他说，神宗、哲宗两朝的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，不能用来传信后世，应当召范冲勘定。朱胜妃说，神宗史增加了王安石的日录，哲宗史经过蔡京、蔡卞之手，议论多不正统，命令官员删修，确实足以彰显两位皇帝的圣美德性。恰逢朱胜妃离职，赵鼎以宰相的身份兼修两朝史，是非各得正解。皇上亲笔书写忠正德文四个字赐给赵鼎，又把自己写的上书一册赐给他，说上书所记载的君臣互相告诫的话之所以赐给你，是想共同遵循这些道理。赵鼎上书谢恩。刘裕派他的儿子刘伶、刘尼分路入侵，当时张俊驻守盱眙，杨仪中驻守泗州，韩世忠驻守楚州，岳飞驻守鄂州，刘光世驻守泸州，沿江上下没有军队，皇上与赵鼎为此担忧。赵鼎写信给张俊，想让张俊与杨仪中合兵剿敌。刘光世请求放弃泸州回到太平，又请求退守采石。赵鼎上奏说，刘裕是逆贼，官军与刘裕作战而不能取胜，或者还要退守，凭什么立国？如今贼兵已经渡过淮河，应当赶快派遣张俊和刘光世的军队全力扫除淮南的贼寇，然后再商议去留。皇上认为他的计策很好，下诏命两位将领进兵。张俊的军队到达藕塘，与刘尼交战，大败刘尼。赵鼎命杨仪中赶往合肥与刘光世会合，刘光世已经放弃泸州回到江北。张俊写信告知赵鼎，赵鼎禀报皇上，下诏给张俊，有不服从命令的允许依照军法处置。刘光世非常害怕，又进军到肥河与刘伶交战，击败刘伶。刘伶、刘尼拔营逃走。张俊在江上时，曾派他的下属吕祉入朝奏事，所说的话夸大其词，赵鼎常常压制他。皇上对赵鼎说，将来张俊与你不和，一定是因为吕祉。后来张俊因议论政事，话中稍微冒犯赵鼎，赵鼎说，我当初与张俊如同兄弟，因为吕祉的离间于是产生分歧，如今张俊成功，应当让他充分发挥才能，张俊应当留下，我应当离开。皇上说，等张俊回来再商议。张俊曾经上奏请求皇上临幸健康，而赵鼎与折燕志请求回銮临安，等到张俊回来请求乘胜进攻河南，并且罢免刘光世的军政大权。赵鼎说，擒获刘裕固然容易，但是得到河南后能保证金人不入侵吗？刘光世几代都担任将领，无缘无故地罢免他，恐怕人心不安。张俊更加不高兴。赵鼎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绍兴府知府。绍兴七年，皇上临幸健康，罢免刘光世，任命王德为都统制，厉琼为副都统制，都听从参谋兵部尚书吕祉的节制。厉琼与王德有旧怨，向吕祉投诉，没有得到公正处理，就抓住吕祉率全军投降伪齐。张俊引咎离职，于是皇上以万寿官史兼侍读的职位召见赵鼎，入宫应对，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晋升四官。皇上说，淮西的警报刚来时，执政大臣上奏事情都惊慌失措，只有我没有被惊动。赵鼎说，如今接见各位将领，尤其需要冷静对待，不然会更加增长他们骄横傲慢之心。台谏官员纷纷议论淮西没有防备，赵鼎说， 朝廷拥有10万军队，敌军骑兵直接前来，足以抵挡。如果有其他变故，我赵鼎亲自承担责任。淮西最终没有出现惊扰。赵鼎曾请求下诏安抚淮西，皇上说，等处理了张俊，我当下罪己诏。赵鼎说，张俊已经被削职。皇上说，张俊的罪过应当远窜。赵鼎上奏，张俊母亲年老，而且有秦王之功。皇上说，功过自然不能互相掩盖。不久内批出来，张俊被贬谪到岭南，赵鼎扣留下来没有下发。第二天早上，经过同僚的劝解，皇上的怒气仍然没有消解。赵鼎极力恳求说，张俊的罪过不过是计策失误罢了。凡是人考虑问题，哪有不希望万全的？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把他置于死地，以后有奇谋秘计，谁还敢再进言呢？这是关系朝廷，不只是为张俊个人考虑。皇上的怒意才消解，于是以散官分司的名义让张俊居住在永州。赵鼎再次担任宰相后，有人议论他没有施政举措。赵鼎听到后说，现在的事情就像一个人患有羸弱之病，应当安静的调养，如果再加以针灸治疗，必定会损伤元气。金人废除刘裕，赵鼎派间谍招降河南守将，寿州、亳州、陈州、蔡州之间往往有人献城或率领部曲前来归顺，得到精兵10000多人，战马几千匹。知庐州刘乙也上奏说，从淮北归顺的人络绎不绝，估计今年可以得到4-5万人。皇上高兴地说，我常常担心长江、池州数百里防御空虚，现在有了这支军队，可以没有忧虑了。金人派使者来议和，朝廷舆论认为不可相信，皇上发怒。赵鼎说，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今委屈自己请求和议，不惜这样做是为了先帝的灵柩和母后。群臣愤懑的言辞出于爱君之心，不能认为是罪过。陛下应当告诉他们说，讲和不是我的本意，因为亲人的缘故不得已而为之。只要灵柩和母后能回来，敌人即使违背盟约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皇上听从了他的话，群臣的议论就平息了。潘良贵因为向子婴奏事时间太长，呵斥他退下。皇上想治潘良贵的罪，常同为他辩解，皇上又想一并驱逐常同。赵鼎上奏，向子婴虽然没有罪过，但常同与潘良贵不应该被驱逐。两人最终还是被贬出。给侍中张志远说，不应该因为一个向子婴而驱逐两位贤士，不肯在皇敕上签字。皇上发怒，看着赵鼎说，我就知道张志远一定会驳回。赵鼎问，为什么？皇上说，他与那些人关系好，大概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话，因此皇上对赵鼎不高兴了。秦桧接着留下奏事，出来后赵鼎问，皇上说了什么？秦桧说，皇上没有别的，只是担心丞相不高兴罢了。御笔任命河州防御使赵渠为节度使，封国公。赵鼎上奏，建国公虽然还没有正式证明，但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有儿子，这是国家大计，在现在的礼数上不能不有区别，以此来维系人心，不让他产生二心而迷惑。皇上说，暂且慢慢来。秦桧后来留下奏事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赵鼎曾经反对和议，与秦桧意见不合，等到赵鼎因争论赵渠封国一事违背皇上心意，秦桧趁机排挤赵鼎，又推荐萧镇担任侍御史。萧镇本是赵鼎引荐的，等到进入御史台，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，并使之被罢免。赵鼎说，萧镇的意图不在刘大中。萧镇也对人说，赵丞相不需要弹劾，应当自己考虑去留。恰逢殿中侍御史张介弹劾给侍中勾涛，勾涛说，张介弹劾我是赵鼎的主意，于是攻击赵鼎勾结台谏官员和各位将领。皇上听说后更加怀疑，赵鼎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，说刘大中坚持正义，被张敦、蔡京的党羽所记恨。我的议论主张和出楚进退与刘大中相同，刘大中离开，我怎么能留下呢？于是以中武节度使的身份出任绍兴府知府，不久加封检校少傅，改任奉国军节度使。秦桧率领执政官员去为他送行，赵鼎不行礼，只是作揖就离开了。秦桧更加恨他。赵鼎离开后，王树入宫应对，皇上对王树说，赵鼎两次担任宰相，对国家有大功， 两次赞助亲征都能决胜，又镇守安抚健康，回銮没有祸患，其他人比不上他。在此之前，王伦出使金国接受了赵鼎出使的指示，问礼数就回答说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，问地界就回答说以黄河为界。这两件事是出使的大事，如果对方不同意就作罢。王伦接受使命出发。到这时，王伦与金国使者一同前来，以抚育江南为名义。皇上叹息着对王树说，假使五天前得到这个消息，赵鼎怎么能离开呢？当初皇上回到临安，那时移栽竹子进入宫中，赵鼎看见后斥责他们说，艮岳花石的骚扰都是出自你们这些人，现在想重蹈覆辙吗？于是上奏此事，皇上改变脸色向他道歉。有一个户部官员进献钱财到宫中，赵鼎把他召到相府严厉责备。第二天问皇上，那个人进献钱财了吗？皇上说，是我向他索要的。赵鼎上奏，那个人不应当进献，陛下不应当索要，于是将那个人外放为郡守。赵鼎曾经推荐胡寅、魏控、燕敦富、潘良贵、吕本忠、张志远等几十人分布在朝廷中，等到再次担任宰相，上奏说如今清议所赞同的如刘大中、胡寅、吕本忠、常同、林继仲这些人，陛下能任用他们吗？妒忌贤能助长恶行，如赵佩、胡世江、周密、陈公府这些人，陛下能罢免他们吗？皇上为此调任胡世江，而陈公府等人不久外放。皇上曾经在那批中把两个人交给朝廷提拔。赵鼎上奏，疏远的小臣，陛下怎么知道他们的姓名？皇上说，是常同确实称赞他们。赵鼎说，常同知道他们贤能，为什么不公开上奏推荐？当初张俊推荐秦桧可以共图大事，赵鼎再次担任宰相时也这样说，但是秦桧心机深险，外表和顺而内心不同。张俊最初请求辞职时有旨召见赵鼎，赵鼎到了越州请求辞路，秦桧厌恶他逼近自己，调任他为泉州知州，又暗示谢祖信弹劾赵鼎曾经接受张邦昌的伪命，于是剥夺节度使。御史中丞王次翁弹劾赵鼎治理郡务废弛，命令提举洞霄公。赵鼎从泉州回来，又上书谈论时政，秦桧忌惮他再次被任用，暗示王次翁又弹劾他曾经接受伪命，侵吞都督府前170,000，被贬官居住在新化军。议论的人还不停止，又移居漳州，又则受清远军节度副使，在潮州安置。在潮州五年，闭门谢客，不谈论时事，有人问起只归咎自己。忠诚詹大方诬陷他受贿，嘱咐潮州知州将受边管的人移送到吉阳军。赵鼎上谢表说，白发苍苍何处归，怅恨余生无多日，赤心未泯灭，誓死九次也不改。秦桧看到后说，这老头还是像以前一样倔强。在吉阳三年，隐居深处，门生旧吏都不敢通信问候，只有广西帅张宗元时常送酒米。秦桧知道后，命令本军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情况。赵鼎派人告诉儿子赵焚说，秦桧一定要杀我，我死了你们就不会有祸患，不然灾祸会牵连全家。他先得病，自己书写墓中时记在乡里和任职年月，到这时在临幡上写道，身骑鸡尾归天上，气作山河壮本朝，遗言嘱咐儿子请求归葬，于是绝食而死。当时是绍兴17年，天下人听说后都哀悼他。第二年获准归葬。孝宗即位后，赐谥号忠简，追赠太傅，追封封国公。高宗神主复祭于太庙时，以赵鼎配享庙庭，提拔任用他的孙子12人。赵鼎写文章浑然天成，凡是高宗处理军国机要事务，多由他起草诏令，由拟定的奏表书议，杂诗文200多篇，称为《德全集》，流传于世，议论忠心贤相，以赵鼎为首。